读易懂客观，解读区块链最新资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谈东论西，我是小娜。今天呢，我还是会和 B 一起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，这个话题是最近非常热议的话题，就是 DeFi 2.0。如果说是 DeFi 2.0 的话，那么一定是会有 DeFi 1.0、DeFi 1.0、DeFi 2.0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呢？A、B 这块你是怎么看的呢？
其实小娜这个问题，我最近想了很多，也做了很多的研究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概念。怎么说呢？因为 DeFi 2.0其实是大家想出来的一些实验性的概念。那如果是实验性的话，就是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些新的2.0的概念呢？对协议来说，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拿很大的风险，因为如果我做一个总结来说，DeFi 2.0其实是协议要改变他们治理代币的模型，
OK，协议要改变他们治理代币的模型，
经济模
那我们
型应
就
该说是
经济
经
模
济模
型，
型。
那我们就非常有必要来谈一谈，那目前的模型是什么样子的？
目前的模型呢是应该说是 DeFi 的。目前 DeFi 的模型，大部分 DeFi 协议的模型呢是流动性提供者，他们可以挖矿，他们得到的奖励是治理代币。那至于他们要保留这些治理代币，或者是卖这些治理代币，是取决于他们
选择，
自己的选择。没错。那这对协议来说，就代表说他们没有控制权，因为其实目前有很多 yield farmers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呢，是像小娜你以前跟我提说的挖提卖，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吗？
哦，挖提卖，我想国内如果说是之前有操作过 DeFi 的朋友，应该是很熟悉的。挖指的是什么呢？你去挖，你通过提供流动性，然后呢，协议就会给你奖励，对吗？这个就是挖，挖的就是他给你奖励的治理代币。这个提呢，就是把它给提取出来；卖呢，就是直接把它给卖掉。所以呢，不保留任何，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。我跟他之间没有忠诚度，我拿过来我就卖，我拿过来我就卖。
那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说，小娜，你想想看，他这样子的状况会对协议造成什么样的 damage？
哦，说实话，如果我是协议方的话，我都不敢想象这件事情。就是我花了非常大的精力，也花了非常多的，应该说是资金，因为给了非常高的 APY，对吗？你要奖励给他那个你的治理代币，结果呢，他拿到了这些奖励之后，就直接把它给卖掉。不单单是这一点，还有一点的话就是，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协议而言，一定都会有一群忠实的用户。所谓忠实的用户，就是对这个协议是长期看好的。那么长期看好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很愿意长期去拿着这个协议的治理代币。那但是问题是，现在市场上就存在这样的一群人，各个地方去找高收益，拿到了就提就卖，拿到了就提就卖，那这就会造成币价的大幅波动。啊，往往是负面的波动。那本来我愿意很忠实的跟着你这个协议一起走，长期持有你的治理代币的这些人呢，可能也没有办法随波逐流，你卖我也卖，这个真的是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。
是的，那其实小娜你刚才讲得很好，就是这个对协议有非常大的，就是很负面的影响。那 DeFi 2.0呢，要解决的呢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你刚才说的挖提卖，协议之前做的这个呢，有点像是租用流动性。那 DeFi 2.0 要做的呢，其实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协议拥有流动性，所以与其用租的，他们要用买的。
OK，其实就像我们租房子还是住自己的房子，买房子概念是一样的啊。
那既然要谈到协议拥有流动性的话，那我们必须提到 Olympus DAO。小娜，你对 Olympus DAO 有什么概念？
Olympus DAO 其实说实话。这个协议应该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之前我一直没有太关注啊。我之所以会关注到它呢，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听到的这个词 DeFi 2.0。那如果说到 Olympus DAO 呢，其实就是刚才 B 给我们总结的这一点，它对流动性做了一个极大的创新，就是之前我们是用租、挖、提、卖，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那现在呢？他通过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，把协议给买过来，也就是说，协议自己拥有自己的流动性。AB，
那他怎么做到这个？
怎么做到这一点
他要
呢？
怎么拥有这个流动性？我想大
他买
家，
过来的，
那就是说，如果是用户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流动性代币拿到 Olympus DAO，用它来换你的治理代币吗？
对呀，你可以用你的流动性来 Olympus DAO 去购买 Olympus 的 OM token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来买我的 token 呢？
如果我看好你的协议的话，我会想要拥有你的代币。那是不是说，如果我有1000块价值的流动性代币，我拿到 Olympus DAO，你就给我1000块价值的 OM 代币呢？
那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来我这儿买，直接就去市场上买就可以了。我一定会给你打折的，就是为了吸引你能够用流动性来购买我的代币。
那如果你打折，说你打10% 好了，那我不可以就马上就卖掉，然后赚那个10% 吗？
不好意思，不可以，因为我是有一个代币逐步释放的一个周期的。那目前，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，Olympus 给出来的这个释放周期应该是5天啊，好像是五天，不是五天就是7天啊，5天或者是7天，会有一个释放周期。其实这个方式在我看来是非常巧妙的，因为如果说它立即就以一个折扣价啊卖掉，就是买了流动性卖掉了 OM token 的话，依然会存在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套利者，依
套
然
利，
会存在套利者，因为我买掉之后，我直接就可以卖掉，卖掉了之后我就还有收益，那么同样还是会带来刚才的那个问题，所以 Olympus 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释放周期，一段时间来缓冲这件事情，它的结果是什么？那大家可以想到，在这段时间期，呃，在这段周期时间之内。币价会有可能发生波动啊，如果发生波动的话，如果说你是纯粹的一个投机者，你就是过来去找收益的，你还会去干这件事情吗？如果是我，我可能就不干了，因为本来可能有10%的一个收益，我最后可能要倒贴了，我要亏钱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愿意来卖掉自己的 LP token，购买协议的代币的，能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一定是对这个协议长期看好的人，一定是愿意长期拿这些 token 的人。所以呢，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就把那些我们可以称它为有毒的流动性，把它给剔除掉了。
这说得好，有毒的流动性。那为什么我会看好 Olympus DAO 呢？Olympus DAO 到底是要做什么？
哎，跟我们聊聊呗。
好吧，其实那时候我一直在avoid 这个
避
协
免，
议，避免这个协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前参与了很多算法稳定币的协议，那他们大部分都失败了。那这个 Olympus DAO 其实给我的感觉，大致上是很像那些算法稳定币的感觉。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 Olympus DAO 它如果要成功的话啊，它必须要它的所有用户都是非常忠实的，它所有的用户不能有很多想要抛售嘛。
抛售，对，
大家必须要达成共识，达成协议说 OK 我不卖你也不卖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的话，其实这个不是很 sustainable， 在币圈里来看非常的不 sustainable， 因为大多数人进来币圈就是要赚钱的，那既然要赚钱，他们一定要卖他们的币嘛。但是最近几天呢，我做了一些研究，其实Olympus DAO 呢，它做的跟其他的算法稳定币协议最大的不同点是，它并不是要做稳定币，它并不是要像稳定币一样锚定跟美元锚定，它要做的呢是成为一个储备资产。这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储备资产的话，你必须要背后有其他大家已经可以认同的资产来支持。那在目前币圈里面，大家认同的资产很简单啊，就是 ETH， 就是比特币啊。那他们包括的还有像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代币。所以这个他们这个货币，他们不是想要成为一元，他们一个 OHM 不是想要成为一元，他们只是要做一个储备，意思说他们也可能以后会是一万，有可能是两万，我不知道。
对，其实关于 Olympus DAO 的话，我说实话，目前我也不能说完全的看懂了这个协议。但是呢，有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，就是它所带来的关于流动性的这个革新，至少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如果说定义为 DeFi 1.0 时候的流动性挖矿，会是一个极大的升级。这个就是为协议流动性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，因为你的矿总归会要挖完的嘛，挖完了就没有流动性，没有流动性协议该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一块的话，我其实是还是蛮支持也蛮看好的，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他也推出了 Olympus Pro 啊，帮助让他的这一套机制开放出来，能够让更多的协议来使用。
那拥有流动性的好处最主要是什么？
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这样的理解的，流动性对于任何一个协议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一点你同意吗？但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流动性一定要稳定。
没错，
不能今天是一千，明天是一，然后后天又变成了一万，然后再后天呢又变成了一千，一定要稳定。那如果说现在协议自己拥有流动性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有人轻易的就把流动性给撤掉吗？协议自己是不会把流动性给撤掉的，所以它的流动性只会稳定的增长。这个其实对协议而言，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保障，是可以让协议健康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。
那如果这个机制这么好的话，为什么其他的协议不就都做这个机制呢？
哎呀，因为 Olympus Pro 不是才刚刚上线嘛，才只是第一期嘛，而且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其他的协议还并不知道吧。当然了，我也不认为所有的协议都需要它这样的方式。其实我也可以分享一下，我现在其实就在做 LP， 而我做 LP 的这个流动性，我做的这个流动性呢是没有任何的 rewards， 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流动性挖矿的奖励的。我做的是什么交易对呢？我做的是我很看好的 WBTC 和 ETH 的交易对，我做的是我很看好的 ICE 和 ETH 的交易对，所以这两个 token 都是我愿意长期拿的， 谁多一点，谁少一点无所谓。我为什么要去做流动性呢？因为我做流动性的话，我就可以持续不断的让我两边的 token 都多，都增多，哪边多一点，哪边少一点，I don't care，我不介意。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是否有流动性，是否有奖励，对我而言，其实显得并没有那么的重要。
那这样子说的话，其实现在目前 DeFi 里面有很多协议是不需要使用这个机制的，像 Uniswap，他们可能不需要去采用这个机制，因为这个机制基本上也是一个实验性的，它的风险很大。那它要是要买进所有的流动性的话，它的花费会非常的大。
对，所以对我，这点上我们两个人是有共识的。它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革新，是很好的一个创新。但是呢，并不是所有的协议都需要，但是呢，确实还是有很多的协议都是需要的。其实啊，比关于 DeFi 2.0的话，大家现在其实最热议的就是 Olympus DAO 的这一套机制。但是其实在我看来，DeFi 2.0它是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是在 DeFi 1.0的基础上的一个升级，是和之前的 DeFi 有些不同的。而这个不同呢，其实不单单是流动性提供方面的不同，不单单是流动性由之前的租变成了现在拥有方面的不同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有趣的内容。
我觉得
那，
DeFi 2.0会一直创新，
完全同意。
而且会创新的非常快，所以大家不要就认为说，哦，Olympus DAO equals to DeFi 2.0，这样是不正确的想法。
完全同意，而且 DeFi 2.0之后还会有3.0、4.0、5.0，我绝对相信 DeFi 的创新能力是会持续不断的。那这样子吧，关于 DeFi 2.0的话题呢，本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。那其实这个话题还可以拓展出来，有很多其他的点，我们之后呢，会用另外的节目来去做其他的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么就先到这里吧。好，各位朋友再见。Hello，拜拜。
拜拜。开始
十
吧。
五分钟搞定，十五分钟搞定。你去吃饭，我去睡觉啊，就这样子。
哈哈哈哈哈！